那时若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，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，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贺喜的客人怎能在新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愁眉苦脸呢？但是日子将要来到，新郎要从他们中被带走，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。没有人用粗糙的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它比扯破旧衣服，破洞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，不然皮囊一破裂，酒也流了，皮囊也坏了。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，两样就都可以保全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很高兴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你们常常来堂里祈祷的人跟不常来的一定是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你们来听天主的话，来接近耶稣，不是夏天热在家里待不住到堂里来，不是，也不是没事干，而是来听耶稣的话。你们看看那些整天忙碌顾不上进堂的，慢慢的信仰就拉开一大截。我看很多小堂口他们的孩子很少进堂受教育，就是不一样。要不好好感恩，好好带着你们的家人们有机会就来堂里。今天我很愿意给你们分享两点。首先一点是关于进食，第二点是关于新酒旧酒。若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问他，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我们都进食，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在当时犹太人的习惯，一年进食两次，也就是守两次斋，跟现在咱们教会差不多，是在两个节日他们守斋，平常没有规定要守。可是这些热心的人呢，像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门徒们，每周都守两次斋，是周一和周四，他们守两个大斋，这是热心的人们做的，平常的人们一年守两个就好了。而今天他们就来找耶稣，你这么有名的老师，为什么不教你的门徒守斋呢？在这儿我们也想一想，为什么耶稣没有教他的门徒守斋？你们想想理由是什么？耶稣自己的回答，客人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喝酒庆祝，不是守斋。等有一天新郎从他们中被抢走了，你叫他吃饭他也吃不下去，更不会喝酒了，那时候他们就守斋了。耶稣想说什么呢？守斋重要吗？重要，但是还有比守斋更重要的，那是什么？耶稣自己，他把他自己比成新郎。当新郎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意思是在圣经中 天主常常被比喻成新郎，天主爱他创造的人，爱他拣选的子民，像新娘一样。新郎跟新娘在一起，这一点比别的都重要，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。今天我们重视守斋，还有比守斋更重要的是天主的临在，让天主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我敢说比守斋更重要。守斋一周有一顿饭不吃，或者有一天不吃肉，让我们学习管住自己，做点刻苦，当然重要。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怎样从早晨到晚上和天主活在一起，遇到什么事儿，我拉着他的手，我祈求他，我让他陪伴我，这一份喜乐会一直在我心里。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阻碍你忘记天主，你真的该守斋。守斋是为了这个。有什么事儿让我忘记天主呢？有的人一天都在吃喝上边，干一天活儿就想着回来就得喝点，哪怕一个人也得喝点，站里六也得喝点，反正一天没有酒不行。像这样的一定要慢慢的守斋戒酒，让天主在你心里比酒变得更重要。天主，我的心渴慕你，不是想着酒，而是想着他。如果我常常感觉到受诱惑，总是想做不该做的事儿，我该守斋了，要克制我的情欲。说实话，守斋无论小斋还是大斋，都是管自己的身体。想喝的我不喝，想吃的肉我不吃，想吃好的只是我少吃点。如果你能够把这层贪欲管住，慢慢的情欲其他的也就能管了。所以守斋有它的作用，让我们学会管制自己。尤其什么事儿让我失去这个新郎，耶稣这不说新郎跟你在一起还好，你要注意和他在一起。如果有一天新郎丢了，要守斋，我们必须明白。还有什么让我们丢掉天主？太忙。当我很重视钱的时候，从早忙到晚，多挣10块钱也要加班，从早到晚很累，挣了钱又舍不得花，这时候的斋戒可能就是施舍休息。一天我几个小时休息，钱再多我是挣不完的，我也没必要一直攒，攒到多少呢？到了主日我罢工，我要找天主，然后别人有需要拿出我挣的钱和别人分享，这也是一种斋戒。你的心就慢慢的从钱上边，从过日子上边就不那么注意了，因为你就想到天主。还有什么斋戒呢？比如说手机，只要一有时间就拿出手机来就看。你能想到天主吗？你看的都是什么？前几天我好像 引用过教宗方济各说的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是把手机换成圣经，这个人会怎么样呢？一有时间从口袋里就掏出圣经来赶紧读几句，哎，忙了实在没办法一装啊，只要有空赶紧拿出圣经来。如果一个人把玩手机的这个时间用在读天主的话上，那这个人会有多大的改变。要不在这儿说守斋，你们一定不要只是想象星期五不吃肉，像守一个规矩，是对我们有帮助。我再次说，它帮助我们管住自己。很多人现在管不了自己了，我们要学习管制自己。我记得原来讲过小德兰的父亲一辈子不翘二郎腿，什么时候一坐就端端正正一坐，这个肯定医生说对腰好啊，对身体好，不然整个的这个骨骼会变形。他也是为了一个刻苦，能够管住自己。一台弥撒我能放下手机不看不？在神父讲道理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就拿出手机来了，有的人是跟着读经看大屏幕看不清，有的人看他拿手机，我也拿，自己在玩。我们能管住自己不？以前我们觉得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，为什么？你看那烟盒上都写着什么了？好，都知道这句话，连女孩也知道，吸烟有害健康，所以从咱们传统父母就教孩子你们别抽烟。可是今天抽烟像是很时髦的，在家里守着大人不抽啊，但是到了学校啊，逛大街的时候，小女孩们啊都抽烟，很多是这样。有的父母就管得特别严，一回来告诉我这几天有没有抽烟。前几天有一个有几周了，北欧的一个总理女的，她说她没有孩子，50多岁了，她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位妈妈，我宁可让我的孩子抽烟而不让他玩手机。在咱们的思想里，抽烟是一个不好的印象，可是你们知道比抽烟还厉害的是玩手机，它毁的不只是你的肺，它毁的是整个的人，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上面。我讲的不只是孩子，连大人，甚至有的时候神父修女也包括在内，离不了手机了。守斋不只是不吃肉，不只是少吃一点饭，什么东西让我离开天主，我就应该注意，应该避免。这是今天耶稣讲的意思。好，这是我谈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新酒要装新皮囊。耶稣来，他就是新酒，谁接受他应该用新的容器来接受。面对耶稣，我们随时准备改变。喝酒的知道陈年老酒好，我这个酒放了几十年了，现在拿出来，哇，一闻就是香的。你新打的酒 常喝酒的不喜欢喝，沉一沉。很多的时候咱们自己就觉得，我多年的习惯，我是个老教友，我从小守的规矩都是好的，有时需要改变。为什么？圣神每天带领我们更新，总是走出自己，不断地放下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，让我们蜕变，让我们更新，让我们成长。要求自己不断地改变，也用更新的目光去看别人。一定不要老是沉得好，老是我这些年做的就够好了，我这样就挺好，让我学习我也不觉得不需要啊，让我进步我也没有那个渴望了，就这样我挺热心我挺好，不行。人生不进则退，每天我们要学习。天主圣神带我到哪儿去我不知道，我不要给自己限定一个目标，我就这样了，没有人可以有权利说这句话，我就这样了，而是每天让天主带着我们走，越来越爱。我真佩服一些老人，他们识字不多，每天读经，原来不识字，圣经不知道怎么着都会读了，读了很多遍，每天让天主的话带着自己改变。可是话说回来，有很多老教友到现在圣经都没有读过，一辈子就是念早晚课念玫瑰经了。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老教友就这样说，神父你也不强调让人们念早晚课，你看孩子们现在早晚课都念不下来，你要在堂里多讲，看现在的孩子们。我很愿意强调祈祷，祈祷有不同的方式，每天每个人要拿出15分钟、20分钟，如果可以的话半个小时，静静地和天主在一起。有时可以用口祷念经，有时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儿和天主在一起，把自己放在他的目光下。有时打开圣经，当然我希望不是有时，每天有祈祷的时间，祈祷是我们向天主说话，每天有读经的时间，读经是我们听天主跟我说话，我们慢慢会和天主成为好朋友。就像俩人，你不可能一个人老说，一个人一句话都不说，你说完了就走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你是在和朋友一起吗？如果和朋友，你说他听，他说你听，这就是咱们每天的生活，祈祷和读经。这些都是新的，用我们的心和这一位天主来相遇。一定不是像你们教导孩子每天念3遍圣母经啊，再忙也要念，现在考试画个号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从小在3岁、10岁，现在上高中，一直停留在有了事儿画个号，每天念3遍圣母经，你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婴儿。可不是耶稣叫我们变成婴儿的那个婴儿， 是一个畸形，是一个在天主面前还不会爬，不会听不懂天主话的，是这样一个还不懂事儿的一个孩子。年龄你40岁50岁了，但是你的天主的生命在你内那么脆弱，一点成长都没有。所以一定不要停留在每天念念早晚课，念几遍经，一定不要停留在这儿，尽可能的拿出20分钟半个小时来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孩子和大人学习祈祷，也不只是通工祈祷啊。老教友有的时候神父讲一讲都上堂里念经了，你们看我很少讲，每天进堂念经，老人们是习惯进堂，很好。通工念经好吗？好。当你累的时候不想念的时候，别人带着你，他们祈祷，你在这儿参与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容易进来，我更建议每天每个人自己找一个时间，半个小时单独的和天主会晤，不要老是叫别人带着你来念经啊，现在跪下开始念完课玫瑰经。每天这样，你自己在你房间的一个角落，你自己今天下班早到堂里来，坐在这儿跟耶稣待一会儿，那是你个人和天主建立这一份关系。所以一定不要只是停留在通工祈祷，除了和大家一起祈祷，像现在弥撒，每个人必须每天有个人的时间和天主。新酒要装在新皮囊，不要只是说老的好。但愿我们每天让圣神带领我们，怎样让我和全家，让我周围的人越来越接近天主。这个方法不行，换另外一个方法，不断的发明新的方法，一个目标，怎么样我周围的人更接近天主。阿门。